翻译翻译，师问一长老，若有兄弟来，将何指对？指对就是抵对的意思。然后长老说带他来，师曰何不道曰和尚欠少什么？师曰请不凡隔腾。哎，这个师曰跟这两个师怎么是一个师呢？曰带他来，师曰何不道曰和尚欠少什么？师曰请不凡隔腾，这个好像这个上下句对的有点不大对。
现在讲的是哪个禅师？木舟禅师吗？木舟吗？
对的对的，讲的是木舟。木舟这个人就说是上一次说了，等于是我们世间的这个月老红娘，他牵线在来回牵，在他的下面牵出来了两条线，一条是临济，一条是这个云门。云门下面又出了，
对对对，
哎，云门下面又出了法眼，等于是武宗里面从这个木舟老这牵线，他就背后的这个背后的光给人家牵红线的这个红娘这儿，他就从这出了三只木舟禅师。
对对对，是的，他就是把那个云门脚给弄折的那个。
是他是他。李水平说最后的诗约应该是约才是，就是五灯会员这种的错别字啊记录啊什么的，就是说没有那么完整，是经常的，经常有这种的。这个像这个来说的话呢，如果是请不凡隔腾一类的，按说的话，按照这个对话的格式，应该是长老说话了，应该是长老说话了。但是一般来说的话，这个最后的这一句啊，结尾应该是由木舟陈尊九者结尾。因为什么呢？公案呢，就是五灯会员里面的这个公案，你比如说记录到某个禅师，那么就是这个禅师他是主，公案里面他是主角。如果是请不凡隔腾，他就失去了那个主角了，失去了那个主角了。或者说请不凡隔腾后面再加一句师变修师变归方丈，师变归方丈，咱加一句师问一长老，假如说有咱们这个同道中人来呀、有同道中人来呀，你拿什么对他说呀？你拿什么对他？长老说等他来了再说，还更待何时等他来了？你现在都说不出来，还更待他来吗？然后这个他是长老啊，他长老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呀，要尊重他。像咱这么说话没教养就完了，就混不下去了。人家木舟是怎么？木舟就启发他，哎，你就这么告，你怎么不这么告诉他呢？你怎么不告诉他？你说你欠少什么呀？就是假如说我是你长老啊，我要是你这个长老，要是碰见这个像陈木舟这种的，像我这种人不堪的人来问你，你就这么说，你说你欠少什么呢？这就行了。就说假如有兄弟来江河指对，你可以直接答他你欠少什么吗？但是长老说等他来，长老说等他来，这句话就是迟滞了。后面的那句话说请不凡隔腾的这句话有可能是长老说的，反正有点不太搭。有点不太搭，也可能长老的意思说请你细细的再说一说，那怎么说呀？那只好那就你好好我给你讲一个最细最细的，我就走了。就说到一个笑话，有一个同事说，就是公司里面要先讲佛法，要先讲一讲佛法来教育教育员工，给我的工资，说要让我讲的好一点，讲的多一点的话可以给的钱多一点。我说多少钱？他说三万。我说哎呀，要是三万的话，我是当时还在修呢，我说给我三万块钱，我那拍拍桌子就下去了，因为你让我好好讲，我一拍桌子，结果这个就没下文了，失去了三万块钱呢。就是请不凡隔腾，真的不凡隔腾就走了，这个细细道来就走了。我的书是这样，是的，没错吧？李川上麦不？李川上麦不？就没有听过李川的声音。问你长老带他来，何不到？请不凡隔腾，感觉前后文不一致。这个理解各自都可以有各自的理解。 都可以有各自的理解。这个公案呢有两，一种是混入型的，就是说知道他们的开的玩笑幽默在哪儿，很好玩，哎呀幽默幽默或者是哪个地方的话值得品一品，就是是这样的这一种。还有的就是说你看了可能不懂，但是不懂也不会觉得特别特别难受。最厉害的是哪一种？最厉害的就是你看了不懂，然后你梗在心头觉得很难受，这是公案存在的最大的意义。
嗯，
看看那个你们袁荣啊，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啊？
这个公案还比较好理解，我觉得冯师兄这个也可以，你先生这也可以。没啥要说了，希望看他出要不要出下一个。
好的，那就下一个。